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一同祷告。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用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看到你的慈爱，看到你的智慧，看到你的伟大，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福分，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在世上最有指望的人。求你祝福今天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这样感恩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哎，我们喜欢什么事情都让小孩子优先，所以我也喜欢让小孩子先听到，好不好？小朋友，今天我们有几位啊？有泡泡，有默默，还有呢，小豆子。小豆子很难得见到你啊，今天要注意听哦。还有谢娜。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有四位小朋友啊，是我们将来的希望啊。今天我要先跟小朋友大人顺便听哈、啊、讲一个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哎，有没有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肯定泡泡听过啊，一诺你听过啊。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今天讲一小段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亚伯拉罕，罗德的父亲因为比较早过世，所以呢过世之后呢，亚伯拉罕就让罗德等于收养他做儿子了，罗德就跟着亚伯拉罕。那后来呢，罗德他有自己的牛羊，以前的人都是养牛羊的啊，畜牧。那么亚伯拉罕也有养自己的牛羊，牛羊越来越多，要吃的草越来越多，喝的水越来越多，所以不成在一起呢，亚伯拉罕的仆人跟罗德仆人打架了，要争水争草。哎，所以亚伯拉罕跟罗德讲，不行，我们不可以吵，我们是一家人啊，那这样我们分开，我们不要住在一块儿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那么你现在选地啊，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西我就往东。哎，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叔叔哈、啊、他让这个罗德这个小侄子先选地哈、啊、这个是不平常的啊，我们现代人才让小朋友先选啊，古代人不是的啊，古代人是长辈先选啊。可是亚伯拉罕这么大方，他让罗德选，让罗德选有没有一个很冒险的是不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啊？如果我们端了一盘饼干出来，你要先选还是要让其他小朋友先选啊？看是什么饼干，对不对？如果不是你喜欢，你就让别人先选嘛。但是如果一看那个有你喜欢的，你一定我先选啊。所以呢，要先选的意思都是要先选好的嘛。很少人孔融让梨的，这个是很少的啊、哦。就是把大的给别人，把好的给别人。你要先选呢，一定选你喜欢的，对不对？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要冒这个险，就是罗德先选的话，罗德因为把他喜欢的选走，那人会不会选自己？哎，会不会选不好的东西？嗯，通常不会哈、哦，只有当妈妈的会选不好的，然后把好的给儿子啊。苹果坏一半的一定是妈妈吃，对吧？好，好的就是给儿子吃。所以除了妈妈以外，亚伯拉罕，罗德不是妈妈哈。那么 这个亚伯拉罕他也不怕呢，罗德一定会选最好的给自己，但是亚伯拉罕呢他也不担心。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信靠上帝，他的指望在乎上帝，他相信上帝的应许，所以他敢冒这个险，他不担心罗德把好的地选走，他相信上帝会照他的应许来供应他。罗德呢，这下好了，有机会选地了，当然要选好的，对不对？好的地就是靠河的那边，因为靠河的那边呢，草就长得好，那么有草吃，那个牛羊就会肥大，对不对？牛羊肥大呢，就会卖钱，就会有钱。哎，无论如何，他要选一块好的地，所以罗德就选了那一块约旦河旁边的平原地，非常的肥沃。圣经上说，那个地呢，好像伊甸园，哇，这么好，那就是最好的一块了。罗德选走了，怎么办呢？好。罗德呢就选了一块上好的地，他住在那个地呢，就看远远东边那边有一个城市，好像很好玩，好像很人很多，好像很进步很热闹，他就慢慢的就往东边去，就慢慢搬家，最后就搬到了他所羡慕那个城，叫做索多玛。结果他没先打听清楚，索多玛住的都是坏人。什么叫坏人啊？就是专门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啊，是犯罪。所以索多玛是罪恶之城，结果罗德就住进去了。最后上帝受不了索多玛人所犯的罪，上帝就把索多玛城整个烧掉了。罗德没有被烧死，上帝派天使把罗德救出来，可是呢，罗德所有的财产全部烧掉，没有了。好，所以这是罗德他做的选择。到最后呢，他是一无所有，只是把小命保住，他是逃离的。好，为什么呢？因为罗德他是按照自己所喜欢的选，他是按照眼睛，这里这个眼睛看好的东西，世界上好的东西他选了，结果他没有考虑到他选的那个东西会不会让他越来越离开神，他没有考虑到啊，他就我喜欢那个东西很好我就选，结果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就离开神。那圣经上讲的很妙，他说渐渐挪移，也就是我们离开神的人都不是今天明天就离开，不会，是慢慢慢慢的意思就是说连自己都不会发现，我们不爱上帝是每一天减少一点，直到最后有一天哇，完全离开神了，自己也回不来，别人也拉不回来。好，是慢慢慢慢，所以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慢慢离开神的，这个要很小心哈。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到，不是我喜欢什么，而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让我慢慢慢慢就不喜欢听神的话了，不喜欢上教会了，甚至不喜欢听上帝的话，不喜欢跟上帝有任何的关系，到最后就离开上帝。好，所以小朋友，我们一定要记得哈，我们从小开始选择，每一天我们都在选择一些东西一些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选择做下去会让我更爱上帝，还是会让我越来越离开上帝啊？然后我们还要注意的是，那个会让我们离开上帝的东西通常都是我们很喜欢的，而且看起来都是很好的好东西，也可以让我们离开上帝哈。所以不一定是我们一定要去打人啊骗人才是离开上帝，不一定哈，我们在那之前可能会小小的离开上帝，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好不好？这是今天我给小朋友的一些劝勉。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开始看啊。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个是保罗为以弗所那里的信徒来祷告啊。首先我们发现他称这些基督徒为圣徒，所以我们应该说弟兄姐妹平安是我们今天的话，以前的人是说众圣徒平安，众圣徒，我们都是圣徒啊，信耶稣的人啊，归向上帝的人都是圣徒。圣徒也就是在一起就是教会咯。好，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健康教会的一个特质，让我们看到就是对上帝有信靠，对众圣徒，对弟兄姐妹有什么，有爱心。好，所以我们对主耶稣的信靠，我们结出一个可以看见的果子，就是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众圣徒会有爱心的行为，这个是我们在一个健康的教会里面可以看到的特质。那我们觉得这样就已经很好了。那么保罗说我还要为你们祷告，求上帝让你们更加的认识他。好，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信仰的纯正与否，我们信仰有多么的纯正，或者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多么的健康，是取决于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多深刻。所以对上帝的认识是我们信主之后一辈子我们在追求的，我们在学习的功课。上帝是这样的丰盛，以至于我们一辈子的学习我们都不能够完全的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到哪一天觉得我圣经已经很熟了，我教会也来了十年二十年了，我对上帝已经认识透透，不用再学习，没有这种事情啊。上帝的丰盛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认识到的，所以我们一辈子都在努力认识上帝，好叫我们的信仰呢越来越纯正啊，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越来越长进。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这里首先有一个观念呢，让我们要很清楚的明白，我们人的理性是需要被圣灵来光照，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启示。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健康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认识神的这个理性呢，可以带动我们对神的认识之后的这个回应，我们叫做感性。当我的理性来带动感性，来建造我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我的属灵生命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因为在这个时代，大概人们的压力都太大啊，所以呢在感情的这个诉求上呢会比较可能比较强烈一点啊，所以去到教会是希望呢是有很强烈的感情的表现才能够满足自己的里面的需求啊。那如果是用感性来带领一个信仰的时候呢，很容易造成偏差， 如果我们在感性之前先有理性的认知，这样子我们的感性会有一个范围啊，一个发展的范围，不会在信仰上造成偏差啊。所以保罗也说哈，以色列人对神是有热心，但是没有按着真知识啊。所以没有按着真知识，也是保罗曾经犯的错误。他对神很热心，最后热心到一个程度呢，他是去迫害基督徒。所以光有热心是不好的，要先有感性的理性的认知。但是光有认知也不行，我们对神不是一种冷淡的没有回应的，而是有回应。但是我们在理性的认知下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这个就是我们表达出来对神的一个感性。但是这个感性呢，不见得是在情绪上的起伏，因为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我们追求是情绪的高潮迭起的话呢，我们常常情绪不受理性控制的时候，我们会误解这位爱我们的上帝然后误解他的话，然后造成偏差，偏差会造成悲剧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理性是非常重要。但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我们的理性已经被罪污染，我们称之为堕落的理性。那么堕落的理性呢，就是一个神创造人的理性本来是健全100分的功能，但是堕落之后它就没有发挥到100分的功能，所以它的功能不健全呢，就不能够理性自己就不能够去认识很认清上帝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让大家去参考一下就好像我们这些戴眼镜的人不管是近视远视如果拿下来每一个人在我眼前那个脸都是蒙的我大概可以看到你们穿什么衣服，大概可能会认错人不过因为我刚刚戴过眼镜，所以我就知道你们谁坐在哪。但是呢，如果不戴眼镜呢，会认错人的所以我就认错过人，就不好意思就是因为我眼镜好几副这一副可以看远，还有一副是专门看近的，有的时候就戴错戴了看近的，所以远一点的看不到，就认错人。这个是我们视力不正常的人那么理性功能不正常的人就是这样看起来懵懵懵懵的，就是不明不白知道有一个影像，但是不明不白。这个就是我们的理性在对认识神的事情上的一个比喻。所以我们理性的功能是不能够靠自己来认识清楚需要戴一个眼镜。所以圣灵就好像是我们的眼镜所以有圣灵光照之后呢，这个理性呢就会越来越清楚，以至于对神的话呢就会有越来越正确的认识在这里我们想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十四节保罗已经说到十三节已经说到圣徒是已经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作为印记的圣灵已经在圣徒里面作为印记，所以保罗接着祷告求圣灵在圣徒里面呢，不单是作为印记，并且呢发生圣灵的功效，彰显圣灵的功效，就是光照人的心，让人能够清楚的认识上帝。那这里保罗称圣灵为怎样的灵呢？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圣经是上帝的启示，什么人写下圣经呢？都是一般普通人，有学问的人很少，只是占少部分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能够写下上帝的启示呢？当然是上帝启示给他，并且上帝赐给他智慧来明白上帝的启示，然后写下来。所以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就是使徒跟先知写下了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然后今天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同一位圣灵，同一位圣灵来赐给我们智慧，来明白上帝的启示。所以这位圣灵他是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让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神的话语被光照，然后我们认识上帝。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呢，我们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明白，对不对？耶稣讲的，我们听听不懂，看看不明白。所以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跟我们讲看圣经看不懂，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不是不够聪明啊，也不是不认字哈，也不是没有学问哈。有学问的人一样会说看不懂，为什么？没有圣灵的光照，要求圣灵的光照。如果是基督徒，已经有圣灵的内住，信耶稣的人有圣灵在里面，为他祷告，你叫他自己祷告，求圣灵的光照来看懂。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要求神给他信心，要信耶稣之后有圣灵的光照才看得懂神的启示。好，所以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可以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可以看明白神的启示。我们得到的不是圣灵的启示，我们得到的是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已经在圣经里面，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来明白圣灵的启示。这是我们在运用上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千万不要说今天圣灵启示我，启示在圣经上都写下了，今天圣灵光照我，我读了这一段经文，我有多大的安慰，多大的鼓励，好，我有多大的得着圣灵的光照。接下来第四点，我们要看这里出现了眼睛，什么样的眼睛呢？心中的眼睛，我们心中有几颗眼睛啊？外面有两颗，里头有几颗啊？一颗哦，一颗就够了哈。它这是比喻，好，因为我们外面有眼睛，外面的眼睛看东西需不需要光？今天你进到一间黑漆麻漆的屋子，你可以看得到任何东西吗？你不是瞎了，你的视力很好，可是你在一个全黑的地方可以看到东西吗？不可以。所以我们外面的眼睛看到需要光，阳光，没有阳光就开灯，没有灯就点蜡烛，没有蜡烛就手电筒，你总是要光看到。所以外面的眼睛要光，里面的眼睛要不要光？呀，他就这样比的啊，外面要光，所以里面也要光，所以眼睛都要光哈。那么心中的眼睛要什么光来照呢？圣灵的光哈，圣灵的光来照，然后看什么呢？看属灵的世界，看属于神的世界哈，不是看这个外面的哈。好，所以现在有两种眼睛，好，不要搞错。好，外面的眼睛看哪里？看外面的世界啊，属世的世界，物质的世界，用外面的眼睛啊。你用外面的眼睛可不可以看到属灵的世界？不可以。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会发现许多人犯了错误，就是他们想用什么外面的眼睛来看里面，所以看不到什么？看不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要用外面的眼睛来看，才相信上帝是真的上帝。我们看不到啊，要用哪里的眼睛看呢？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是看哪里？看属灵的世界，看属神的世界啊，看神告诉我们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讲心中的眼睛叫做属灵的眼睛。好，所以 外面的眼睛看外面，里面的眼睛看里面，你不要用外面的眼睛看里面，你就不会相信上帝的，因为你就看不到嘛。好，但是你用里面的眼睛呢，就看到上帝，你就相信了。啊，别人外面说我看不到啊，你说我看到，说我有藏着的眼睛在里面。所以里面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好，是什么？不是我们的感情啊，是我们的理性。好，所以通常我们用我们的心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对，好，但是在这里心也代表什么？我们理性上的认知，我们也是用心来认知的。好，所以是你的心看见上帝。好，好，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圣灵还有人的理性啊，圣灵还有人的理性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接下去保罗就祷告说，求圣灵光照，让这些圣徒知道什么事情啊？知道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上帝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件事情是上帝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件事情，上帝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个能力运行在信徒的身上。好，圣灵的光照就让圣徒可以知道这三件事情，意思就是看见这三件事情，看见就是知道。好了，我想你们大部分人都是说英语的，其实德语也是一样哈。英语说 I see 是表达什么？我看见嘛，对不对？也是用 I see 对吗？孙宁的英文是最好的。好， I see 不一定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明白了也叫 I see， 哪里 see？ 这里 see 啊？德语也是这样讲 ，Ich verstehe 或者是 Ich sehe 啊，不是这里，是这里。好，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里头可以领悟一些事情，那个叫做心中的眼睛，好，那个是看见。所以在心中保罗祷告求圣灵让他们看见三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上帝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件事情什么呢？上帝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并且是丰盛的荣耀。第三件事情呢？上帝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圣徒需要被圣灵光照，才看到这三件事情。而我们发现，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看到这三件事情？我们来聚会听讲道，是不是也要看见这三件事情？因为这三件事情对我们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它可以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健康的成长或者不成长。好，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寻求是有这样子的看见。好，然后我们现在先来思想，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保罗用三次的何等，何等就是很大的意思，指望是很大的意思。你们有没有看见你们的指望是很大的？保罗说，我求圣灵让你们看见你们有很大的指望。我们是不是得救的人？是，得救的人有很大的盼望，你们知道吗？知道。是不是因为得救的人在世界上过特别好的日子，特别有钱，特别有地位，特别顺利，或者特别受人尊敬，或者怎么样，特别健康？得救的人大有盼望，是什么盼望？是因为我们小孩很乖，小孩也是我们的盼望啊，小孩读书很棒，也是我们的盼望啊，可是不是真的。所以得救的人的盼望是不是你我的盼望？看看是什么盼望，告诉你们。好，就是得救的人的盼望是因为他们是被上帝的恩典来呼召归向上帝，进入永恒的国度，这个是得救的人的盼望。你有这样的盼望，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 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的清楚的看到，上帝的呼召不是为了让我们在今生过得幸福快乐，而是让我们在永生当中幸福快乐。这个是我们很可惜常常误会上帝的地方。活在世上的人是可以有许多，拥有许多世界上的东西，但是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没有上帝，就没有盼望。你相不相信圣经上说的这些话？活在世上的人没有上帝，没有盼望，而你我是有上帝的，所以我们有盼望。活在世上的人又称作今世之子，今世之子只盼望这短暂世界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算比众人都可怜。我们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都可怜。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你相不相信？好，我们从信耶稣开始，神就给我们一个这样伟大的盼望，永恒的盼望。我们是不是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盼望里？是不是？还是我到今天才发现，哦，原来上帝给我的盼望这样大，糟糕，我一直没有活在这个盼望里面。好，那你还来得及，因为你还活着。好，所以你还来得及活在这样的盼望。今天的圣餐让我非常有非常非常大的领受。好，因为圣餐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我们是暂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是属世界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我们每一个月有一次圣餐，真的真的很好，很有祝福，因为每一次的圣餐都可以不断的坚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得救的人，我们可以活在永生的盼望里面。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对新约圣经熟不熟悉。好，如果你读了好几遍，可能你会发现盼望这个主题在新约里头一再的出现，一再的出现。这个是新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讲到上帝给我们盼望。好，盼望什么？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讲出一些不同的盼望。好，圣经上告诉我们的盼望，可能我们是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好，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我们的盼望是不是盼望得救？我们的盼望是不是盼望永生？好，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已经有永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的得救，我们真的完全享受到永生的日子还没有来到，我们在盼望。好，所以我们盼望完全得救的日子来到，完全进入永生的日子来到。这个是我们一直一直在讲的，新约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已然跟未然。已然就是已经得到的，未然就是还没有得到。我们既然是得救的人，我们又是还没有完全得救的人，因为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还会犯罪。但是将来我们会进入永生，我们会完全得救，我们会不再犯罪。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复活的盼望，因为唯有复活可以带我们进入这样的盼望。那复活意味着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上帝将现在的天地都什么消灭。好，然后呢，新天新地要降临，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那么这一切是不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要成就的？所以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成就这一切。 并且更重要的是有义居在其中。耶稣基督的义不但在我们身上，而且要完全的彰显出来，有义居在其中。好，然后我们不但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荣耀。这些都是新约里头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的盼望，也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得到的这些盼望。如果我们不盼望这些，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盼望这些，我们不盼望得救，不盼望永生，不盼望复活，不盼望新天新地，不盼望上帝的荣耀，我们不盼望耶稣基督，我们不盼望义，我们不盼望得到荣耀，这就意味着我们根本不相信上帝。因为这些都是上帝在圣经里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们不盼望，我们不接受。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些基督徒朋友会这样子说，表达他们的信仰。怎么表达呢？他们这样表达说，哎呀，有没有永生没有关系啦，不重要啦，我不在乎有没有永生，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要生活平安喜乐，凡事顺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基督徒朋友跟你们讲过。好，这种话听起来好像是要表现自己对上帝无所求啊！我不求永生，我不求新天新地，我不求得荣耀，上帝你要给我那些我都不要，我只要现在幸福快乐就可以。听起来很清高，可是仔细想想，仔细想想，好，我就不得不怀疑这样子心态的人，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怀疑哈，我不能论断说他一定不信，但是我很怀疑哈，这样子有这样心态的所谓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的信耶稣？但是我很肯定一件事情，就是有这样心态的基督徒，他是没有永恒的盼望，他没有，并且呢，他是只在世界里找盼望的人。那么因为他只在世界里找盼望，所以他肯定他不会用属天的价值，圣经的价值观来过他现在的生活。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其实这样子讲不对，其实保罗提醒我们，就是上帝启示保罗提醒我们，就是只在今生有指望的基督徒比众人都可怜。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给我们的盼望，必须要盼望那个上帝给我们的盼望，不要假装客气说，我不盼望了，我不要了，没有关系咯。这个不是谦卑，也不是谦虚，也不是客气，也不是清高，这个是不信，根本不信。我们的盼望最后我们会发现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切的盼望都是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实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那个时候我们就进入完全的永生的福分里头。到此为止，我想大家都会很同意，这个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也是我们常常说的。但是接下来我要提醒的，就是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到经文，很奇怪，我们读经总是看到一些我们比较喜欢的，那些好像我们不太喜欢的很少看到，不过常常写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盼望新天新地来，我们盼望享受永生的福分，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不是就是与主同作王？对，但是不是只是这样而已？不是，有一个我们忽略的，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像我们的主，我们会完全的圣洁，我们会不受罪的辖制，我们会活出我们主的荣耀。所以这应该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就是在救恩成就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完全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么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目标，就是我们是不是心里渴慕，我们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像刚刚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唱300首啊？要更像我的主。那每一次唱的时候，我是不是心里有更多的渴慕，我要更像我的主。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句。约翰一书第3章2到3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哦，像主有这指望的，我想将来像主，我现在就开始学习像主，这样子我的生活就会远离罪恶。我们一定要记得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告诉我们，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拣选的目的是叫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拣选的目的是叫我们成为圣洁，不单是将来，现在就要成为圣洁。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指望，也是上帝对我们的指望，盼望我们真的以这个指望作为我们现在的指望，一直到将来的指望。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可能现在不指望圣洁，然后将来见主的时候完全圣洁，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是指望现在圣洁，将来完全的圣洁，并且呢享受永生的福乐。我们不要反过来觉得现在是要享受福乐，将来才圣洁，那就来不及了。好，所以我们要现在追求圣洁。第二个，上帝他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里特别要强调是上帝的基业。一般我们看到基业是看到上帝给基督徒的基业，上帝给他儿女的基业是天上的基业，是永生的基业，是在基督里的永生，在神国里的福分，永生的福分。但是这里很特别的是讲到上帝他自己的基业，他自己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耀，非常大的荣耀。这个荣耀要用丰盛这个词来形容，而丰盛这个词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地上的财富，所以保罗用这样的词来形容上帝的荣耀，上帝基业的荣耀，是要表达什么？这样子的荣耀是超过地上的荣耀。那上帝的基业是什么？上帝的基业是上帝所救赎的人，就是你，就是我咯。而上帝救赎的人，这个救赎需不需要花代价？需不需要付代价？需要啊！在1章第7节告诉我们，这个代价是圣子的血。好，我们因着神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好，这个是上帝为我们付上的赎价。而这个赎的观念呢，在旧约就有，旧约呢有这样子的律法，就是他们以色列人每一个人是有一块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有的时候他会变得很穷，很穷的时候他就可以卖掉他这个地，以至于他可以得到一些钱财，但是等他足够钱财的时候，他有权利在用钱再赎回他的地，所以他的地最后还是归他，但是他要赎回。所以旧约有这个赎的观念，好，就是可以把地卖掉然后再赎回来。好，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赎的观念呢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就是基督徒是上帝呢把这些人从罪的奴隶中释放出来，赎出来， 然后成为上帝的子民。好，所以圣子基督就用他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买赎了人来，然后做什么呢？把它卖掉吗？不是，把永生赐给这些他买来的人，就是赎回来的人。好，然后呢，赎回来就变成谁的？就变成上帝的嘛，哈。所以上帝赎回来我们，好，所以我们就成为上帝的产业。而这个产业，上帝说什么？是荣耀的产业，因为它超过地上一切一切的财富。你可以想象吗？我们是上帝的产业，然后上帝看我们是超过一切世上的财富的荣耀。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还记得耶稣受洗之后在旷野面对撒旦的试探。那个撒旦的试探呢，最后一个就很有力啊，他告诉耶稣说什么啊，你看啊，天下的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只有一个条件，你拜我。好，耶稣拜撒旦，撒旦就把天下的荣华都给耶稣。那耶稣看了好不好？好啊，很简单，拜一下，天下的荣华都归他。没有哈，当然耶稣没有，耶稣选择另外一条路，那条路是什么？十字架的道路。他是为着谁选的？为着他的产业选的，为着我们选的。好，为着要赎回他的产业，因为他的产业是超过万国的荣华，他要赎回他的产业，所以他自己上十字架，用他的生命来把我们这些罪人买赎出来，成为他的产业。这个是上帝的荣耀。我们可不可以体会到上帝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中间，上帝做这件事情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可不可以从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看到上帝救赎我们这个荣耀？好，世上的荣耀在哪里？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读过，圣经上我们看到最有钱的人是谁啊？王哦，王都是最有钱哦。那最有钱的王是谁哦？我们都看过所罗门，对不对？有圣经上说他是最有钱的王嘛，最有钱。请问一下，所罗门的荣华如今在哪里啊？所罗门在哪儿啊？都消失了吗？好，我们不要讲所罗门啦，讲我们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这个皇朝皇宫，秦始皇的这个兵马俑，一看哇，这个荣华你就想象当时的，可是当时的在哪儿啊？没有了啊。我们要这样想的话，我们就真的明白世上的荣华是什么。好，都会成为历史。世上有钱的人都会成为历史人物，但是神的产业却是永远的。神的产业是什么？是属神的人，是教会。我们是不是看到神的产业这样丰盛的荣耀？我们看到了没有？而神说他的产业是丰盛的荣耀，并且他还要给他的产业荣耀。我们是要得荣耀的一群人，得荣耀。我们会不会很好奇得什么荣耀啊？我们最明白的就是哦，我们要管理，与主同作王嘛，对不对？管理全宇宙，整个星球宇宙都是我们管。但是我们要回来哈，再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最后要得的荣耀。最荣耀最荣耀的是什么荣耀？当然我们要同作王，但是有更荣耀的。在罗马书第八章21节到30节，在那里其实我们可以整个看到啊，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最后他说，他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上帝要叫我们得的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在八章二十一节有讲到，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脱离败坏的辖制，这个叫做自由，就是不受罪辖制的生命，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生命，这个叫做荣耀。这个荣耀是因为神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个是神的产业将来要得的荣耀，不只是与主同作王，而是生命的本身要彰显神自己的荣耀，并且上帝要在教会彰显他的荣耀，教会就是他的荣耀。我们不要一直等将来，现在就是。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到荣耀的教会，上帝用水道洗净教会，是要叫教会做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所以盼望将来的荣耀，今天就已经要有荣耀。那么我们也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过，我们的好行为照在人前，人就看到上帝的荣耀，对不对？就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而且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要盼望将来的荣耀，我们一定是现在就朝着荣耀的目标去，我们在预备，因为我们相信将来会得荣耀。你相信你工作好好的工作，老板会奖赏你，你就会好好的工作，对不对？你相信你好好的吃饭，身体就会健康，你就会好好的吃饭。你相信你好好念书，你考试会考得好，你就会好好的念书。我们相信上帝要给我们荣耀，我们现在就会好好的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所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什么？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我们好像觉得只有成功才是上帝的荣耀。不是的，其实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上帝的形象就是他的荣耀，就是什么？真理的圣洁公义，有圣洁公义，有真理，这个是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那我们学过小要理问答的可能小朋友还记得，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荣耀神，以神为荣，永远以神为乐。荣耀神，这是我们人活在世上的主要的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为着将来要进入荣耀。那么最后我们要看到，好像一切的事情都很困难，什么活出上帝的荣耀，什么活出圣洁的生命，追求圣洁好像很困难，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上帝保罗要求上帝给以弗所的人看到什么呢？看到上帝的大能显在他们这些信的人身上，上帝的大能显出来。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保罗在形容上帝的大能，他说上帝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还有上帝的大能大力。保罗要形容那个不可形容的那个超然的大能，上帝的能力，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字眼，大能大力，何等的浩大，所要表达的是超越性，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大能是超越一切，超越一切自然的能力，一切的能力。在其他的地方这个大能翻译成为全能，权力的权，能力的能，这个要表达的是上帝主权性、主动性的能力。那么我们也许读到一些经文，譬如说愿荣耀全能归给我们的上帝啊，这个全能就是这个大能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大能是神独有的属性，也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大能，他就不是神。神的属性是所有在一起的， 圣洁、公义、慈爱、能力，好，不能够少的，少了这个就不是神。好，所以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有这样的大能，我们就根本不相信神是神，就这么简单。这个是神的大能，是神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超然的能力。那么下面呢，就讲到这个能力从哪两件事情上彰显出来。第一件事情是圣子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第二件事情他不但复活而且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圣父的大能是从圣子的复活还有升天来彰显出来。那么这不代表圣子的神性比不上圣父，而是圣父要借着这样子的作为来尊荣圣子。好，我们想想这样子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身上，这个超然的能力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好好的默想一下，上帝这个超自然的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什么？我们身上有超自然的能力，这个超自然的能力不是叫我们生病祷告一句话就好，不是说叫我们可以把水变酒。我们把超然的能力老是直接就跟这个神机哈，物质界的神机连上。超然的生命是什么？是不被罪掌控的生命。自然的生命是什么？就是堕落的生命，就是被罪辖制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性是，自然的本性是不顺从神，这个叫自然的生命。而超自然的生命呢，就是可以超过这些，好，超过罪的辖制，可以顺从神，好，可以超过自然那个不顺从神的本性，好，可以去相信神，可以去侍奉神。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神，可以侍奉神？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厉害，特别有信心，而是因为神超然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生命可以超自然。超自然，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圣徒，你觉得你信主是超自然的作为？我觉得我信主是超自然的作为，按照本性我是不可能信主的，因为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觉得自己很好，我比很多基督徒都还好，我不用信主就很好，真的。所以按照自然的生命我是不可能信主的，那么我信主是神超自然的作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的感受到我的信主，自己的信主是神超自然的作为。所以你身上有神超自然的能力，你可以侍奉神，就像保罗可以侍奉神一样，他说是因为神的大能运行在他身上，所以他可以特别劳苦侍奉神。好，神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呢我们可以什么？可以顺从神，立志行事，好，由得神。好，神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立志行事去顺从神，这个就是神的大能。如果不相信神有这样大能的人，就不能够相信有永生的应许，神会成就，因为那个太不可能，不能想象。所以你相不相信神有这样超自然的大能？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一定相信神用他的大能会成就一切他的应许，他在永生的应许，他给我们荣耀的应许，并且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超越罪性的应许。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心中的上帝有多大，你去量一下你心里面的上帝有多大，好不好？量一下你的上帝是一公分呢，两公分呢，三公分呢？意思就是说你的上帝他可以帮你做几件事情。你觉得你的上帝有多大？你觉得我生病的时候祷告上帝会医治我，其他的事上帝管不了，所以你的上帝就只是这么大，好不好？你觉得失业的时候祷告上帝会帮我安排一个工作，其他的事上帝都管不了，那么 你的上帝就这么大，就是帮你找工作的上帝。啊，你觉得我难过的时候，我祷告，上帝给我安慰，其实这是很好的，这是上帝都做的。但是你如果觉得上帝只做这件事情，其他事他不管，也管不了，那么你上帝就这么大。好，我们上帝有多大？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如果你第一次看这个经文，你肯定都不明白，但是呢，你回家好好再多看几遍，你可以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的伟大，他的能力是多么的大。好，这里讲到右边，你不要问我左边在哪里，好，因为没有左边。好，右边的意思就是21节到23节，就是最大。他大到什么程度呢？所有灵界的力量他超过，天使的力量他超过，因为当时的人，犹太人很崇拜天使的，好，外邦异教徒很崇拜灵界的灵啊，不同的灵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主耶稣超过这一切，他的能力在这一切一切的之上。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靠着主耶稣的能力胜过撒旦的试探？可以。可不可以靠着主耶稣的能力胜过罪性的捆绑试探？可以。可不可以靠着主耶稣胜过世界的诱惑？可以。因为这个大能运行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不要再说不可以。我们说的不可以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上有大能。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大能，如果我们还说不可以的话，就是不愿意，不是不可以啊，是不愿意。所以我们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我们一定会遇到属灵的征战。但是上帝说不要怕，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有全副的军装，上帝让我们胜过属灵的征战。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超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灵界的权柄、物质界的权柄全部超过，万有都要伏在基督的脚下，他做万有之首，而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还要怕什么力量啊？怕那个灵界的力量吗？不需要。怕这个外界的力量吗？不需要，真的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认识基督是多大的基督，而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教会要彰显的是基督。怎么彰显基督呢？教会要让人认识基督，要使人悔改归向神。最后，我们就是每一个基督的肢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侍奉神？我们就是要让人认识基督，要让人归向上帝。这个是我们荣耀神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地上生命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因为在天上，上帝已经应许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所以我们要求神，我们要祷告，要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啊，让我们透过读经，透过学习神的话语，透过听讲道，我们更加的清楚，越来越清楚看到神给我们多大的指望，神为我们预备多大的荣耀，然后神多大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什么？不断的不断的胜过私欲。私欲是什么？就是自我中心。胜过私欲之后，我们可以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是什么呢？ 用小孩子最简单的话说，追求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练习去选择上帝喜欢我们做的事，练习去选择不做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两边都要啊。上帝喜欢我们要做，上帝不喜欢我们就不要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预备好我们自己，将来我们可以坦然见主面。所以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将来我们在天上与主同得荣耀。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在你面前无瑕无疵，为要得着你给我们的荣耀。谢谢你为我们预备圣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进入你的荣耀里，让我们活在世上却有天上的盼望。帮助我们在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不断地被圣灵光照，被圣灵提醒，以至于我们不断地活像基督，我们以基督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让我们愿意越来越追求自己像基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